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1到11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
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讲台分享关于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内容。这个星期心里边有特别的感动，就想在这个时间把主所吩咐我们的一件事要做了。我觉得很亏欠啊，虽然主耶稣在这里有明确的吩咐，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吩咐忽略了。那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总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做一个纪念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对这件事情提说的不够啊，所以在这里呢，在主面前有一个悔改，然后补上这一个信息来传讲给大家。有人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世界上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为什么而活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是单一的，人生有多重的意义和多重的目的。比方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要让我们管理，那么今生一世的路程要训练我们生命成熟，将来有一天要去承受神所给我们人类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的位分，就是要叫我们能够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这个管理呢，在原文里边它是统管的意思，英文翻译成 rule over 啊，就是在神所创造的一切的上面，要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因此一个要实行管理的生命是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因此在这一世的人间人生的这条道路当中，神要训练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将来有一天要去承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权柄 啊，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给我们论述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人生今生一世之间要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呢，人却不是因为为要实行管理而存在。我们的生命存在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涵，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变得有价值，变得能够享受，变得即便就是在困难的环境里边仍然有力量往前奔走。这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人的生命里边如果没有爱，人的生命就变得没有价值，没有光彩，没有意义，不能享受。你再是物质丰富，你再是地位高尚，如果没有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保罗就说你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语，没有爱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啊。所以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最核心、最目的、最价值、最幸福啊，感受一切都包含在这一个字的里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过很多话，做过很多事，人也在他的身上做过很多事，但是唯有这一件事，主耶稣给了一个评论。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啊，圣经新约圣经里边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原文里边两个字，英文里边也两个字，就是耶稣哭了。耶稣在地上，因为他怜悯人，所以他体会人的痛苦和软弱，所以他常常是悲叹生活。圣经里边没有一处记载耶稣笑了，好像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笑过。当然我相信耶稣笑过，但是圣经却没有记录。但是这个地方呢，耶稣却对这个女人所做的事给予了一个评价，那就是说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个美事就不仅仅是好事，不仅仅是对事，而是一件美事。哎呀，我就觉得人的语言可能非常有限啊。什么叫做美事呢？这个美当然不是一个看上去的美啊，这个美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这个美是对这件事情本身它的性质的一个描述啊。他做了些美事，什么样的是件美事呢？这件事情很难用语言形容了。什么事情够得上美事呢？我们说好事，什么叫好事？好事就不是坏事啊。什么叫对事？对事就不是错事。所以对和错中间是有个标准，对吧？它那个标准，所以这个它是正确错误的问题。好和坏也有个标准，这个事挺好啊。人常常做好事，可是做美事的人就不多。这个美相对的是丑事啊，他做的是件美事。哎呀，这个丑，美和丑之间的这个界限就不像对和错那么明显。那么对和错一般的是由律法为标准的啊，这个事是对的，这是错的。所以门徒说的何用这样枉费呢啊，这个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嘛，他说的这句话大概是件对事啊，就是把这个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过简朴的生活，对吧？这个把这个生意省下来以后，可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这件事是对。主耶稣没有评论他做的这件事是好事或者是对事，其实门徒说的也是对事，也是好事，周济穷人嘛，对不对？可是主耶稣说这件事是件美事。其实这件事的发生呢是有一个背景的，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处的圣经。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它的时间发生的背景啊。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里边的这段经文呢，第一节就说再过两天是逾越节了，再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那么逾越节和除酵节是同一个节期不同的名字，但是不同的名字是表达了不同的意义。逾越节这个名字重点表达的是得救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从埃及里边地为奴的地方被拯救出来，那之前那一夜叫逾越节。那么那表示神的子民从罪恶当中，从这个困苦当中，从为奴奴被奴役的境地里边得释放，得自由，得拯救，所以用逾越节。那么除酵节呢，是指的逾越节的宴席必须用无酵饼，所以在逾越节的七天过节的期间，在以色列的民族的家庭里边是不可以有发面的饮子有酵的东西。那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洁净的意思。所以逾越节呢是拯救，拯救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除罪是透过洁净是这样的一个节期马上就要到了。还有几天呢？还有两天就要到了。那么注意这个时间啊，地点在什么地方呢？马可福音里边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那么为什么特别提了长大麻风的这个西门呢？我们相信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是被耶稣洁净了。你知道长大麻风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皮肤病，而且传染性极强。那么他们这个当时的时候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的，所以长了大麻风以后呢，他们就要被从社会上隔离出来，然后住在单独的一个隔离，有的是在一个山谷里边，有的是山洞里边他们就是只有长大麻风的人他住在那里，然后其余的人到那里去的时候要约定好一个地方把食物放在那里，然后这个送食物的人就走了，然后来拿食物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再把食物拿过去，他们中间是不能够有任何接触的。如果他们要到正常的社会里边来的时候，他们必须穿一种特殊的衣服，然后一边走一边喊我不洁净我不洁净我不洁净，然后周围的人就要离他们很远，免得这传染别人。那么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边认为长大麻风的人是一种被神咒诅的污秽的生命是被人非常看不起的。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医治过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其中大概不止一次，耶稣在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耶稣先摸他，因为长大麻风的人是不能碰耶稣摸他，当然这个表示耶稣本身是神，他有这个力量使得大麻风病传染不到他的身上，而他能够医治这个传染。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摸他是表示一种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对他的一种爱的传递表示爱的传递。所以我们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偶然的时候如果你有一点身体的接触是特别有意思的比方男人们到一块儿抱一下这个有的这个文化里边男人见面的时候这个把手背过去撞胸膛，两个人胸膛就撞一下这个这样抱一下就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亲切的感受如果你到医院里去看望一个病人你摸摸他的头这个拍拍他的肩膀有一种特别的鼓励和接纳的表达，对吧？所以耶稣用手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不仅仅是表达了他一种神的能力对病的对抗， 同时表达了神的那一份慈爱啊，这个摸他一下啊，是表示一种对他的接纳啊，对他的鼓励啊，拍他一下是表示对他一种一种鼓励啊。所以这个动作呢，使得被医治的人不仅仅是病得了医治了，甚至于是一种心灵自卑的一种恢复啊。他摸我啊，他鼓励我，他拍拍我啊，给我一个鼓励。所以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边，耶稣在那里坐席。然后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地点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然后呢来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在这里没有提她的名字。然后她拿着一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多贵呢？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多少钱呢？据说是当时的一个成年男人大约一年的工价，30两银子。然后这个银子，这个香膏呢，还没有用过，是一瓶新的香膏。那么这个香膏呢，它是在这个玉瓶里边，是封在这个玉瓶里边的。那么怎么封进去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瓶子是打不开的，是个死的，目的呢是为了使这个香膏的香味不至于跑掉了啊，可是完全密封的。所以他要用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瓶子打破才能够拿出来用。有人说是一次性的用吗？其实打破这个玉瓶，它还可以装到其他的瓶子里边去继续用，但是这一次看来它没有装到其他的瓶子里边，而且一下全浇出来了。所以把这个玉瓶打破以后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刚才我讲这个呢，它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在他之前的4天已经有人做过一次类似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12章。第12章，这个先从第11章的第55节啊，说犹太人的月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月节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第一个大节期啊，不仅仅是从乡下来的，是从各处啊，世界各处很多虔诚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来聚集要过节。这个12章第1节，这时候呢就是月节前6天啊，时间和刚才不一样，那个是前2天对吧，这个是前6天，所以比较早4天。然后呢耶稣来到伯大尼，是在同一个小村镇里头，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然后马大伺候，这个拉撒路也在他们同席的人中间。那么这个是明显的是在哪里呢？是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里面。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的时候，耶稣就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行了一件死里复活的神迹啊。所以耶稣在月节的前6天，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出去就住在这个，可能吧，就是来到这个拉撒路的家里面。那么马大仍然伺候啊，他在那里做饭，在那里给这个耶稣和他同行的人在预备他们的食物等等啊，这些东西。然后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哪里？抹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所以我们看到时间、地点、方式都不一样，同一件事情，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发生过两次。这时候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卖耶稣的犹大，加略人犹大，他出来说话了。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话，耶稣的回答也很相似。那么在这个耶稣回答之前的时候呢，约翰在这里边加入了一个评论。这个评论他说，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哦，这很奇怪，他说这话不是挂念穷人，他不挂念穷人，他为什么说要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这个根据后边啊，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门徒的这个圣经上的一些的记录啊，这个你看在这个第13章的27节啊，说他们吃了以后，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就是这个加略人犹大啊，耶稣便被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其实这件事情是指的犹大要卖耶稣了，他出去啊要卖耶稣的事情。第28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然后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你看到吗？所以这个犹大周济穷人是他经常做的事儿啊，而且呢他带着钱囊啊，常常做施舍的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犹大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关怀人的这样的人，可是圣经里边却把他揭穿了，他周济穷人并不是出于爱心，也不是出于他对穷人真正的关怀。他虽然是个很糟糕的人，可是周围的人还觉得他很不错，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卖耶稣的犹大。表示什么呢？这个人在他们中间的伪装非常的隐藏的很深很深，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都是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然后才回过头来写，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加入了评论，说他说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他挂念穷人，那是因为他是个贼，他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啊，所以他希望他的钱囊里边有钱啊，钱很多，就卖了30两银子就放在他那里。然后他说周济穷人，可能真的周济了几个，然后也拿出一部分来归了他自己啊，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主耶稣没有揭穿他，主耶稣只是为这个女人的行为有一个辩护和有一个评论。主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这一个评论和前边马可福音的这个评论也不一样。这个马可福音里边主耶稣的评论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加了一个难为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几个门徒很不喜悦，向这个女人生气啊，这个然后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下边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这是马可福音里边的评论，和约翰福音里边的评论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里边记载的是有名有姓的，是这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拿撒路的姐姐啊，是他做的。他做这件事情呢，是为安葬 之日存留的。存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不是一时冲动做的，是他早就预备好了，要等到要主耶稣安葬的时候，他要交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耶稣还没有死呢，他就预先交在耶稣的身上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他内心里边的一个对主耶稣所讲的话和对神的一个伟大的工作的一个理解。然后这个时候他出于他对主的爱，然后把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交在耶稣的身上，献给耶稣。他为什么能做这件事？在圣经里边出现过最少三次关于这个玛利亚的记录。时间问题，我不跟大家翻圣经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好了。大概这个从解经的记录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位玛利亚曾经是个非常不好的女人，被一个叫西门的这个法利赛人说她是一个罪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明显的是一眼就看出来她大概是一个不太正经的女子。那么她的家里边只有三口人，没有记载其他的人，她的父母亲好像不在，只有她的姐姐叫马大，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她是这个姊妹三个当中的老二，是姊妹当中的这个妹妹。那么这个妹妹好像可能是对于社会的不公，对于上帝在她的家里边的一种为什么使她的父母很早就死掉了啊，所以有一种反叛，所以呢她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坏女孩。但是当主耶稣讲到赦免之道的时候，饶恕之道的时候，她心里边很受感动。然后当耶稣坐席的时候，她就悄悄地来这个站在耶稣的身后。犹太人吃饭和咱们今天吃饭不一样啊，咱们是坐在凳子上，在桌子上吃饭。去韩国的时候，他有个坑啊，大家都围在这个一个小桌啊，腿放在下面啊，在吃饭。犹太人坐席呢，是真的在一张席子上面趴在席子上吃饭啊，半趴着，然后脚都在后边啊，然后头都冲在里头，然后在那里这样拿东西吃的。啊，这个他们好像新疆人吃抓饭啊，把菜抓在自己盘子里边，然后蘸一蘸，这样吃啊，或者把盘子蘸一蘸啊，拿过来这样吃。这个饭就是一小堆在前边，然后周围的人都趴在这个席子上面，所以他是身子在前面，脚在后面。所以这一个女人呢就来啊，这个他通常这个呢可能是有一个炕啊，所以他这个比地面高一点啊，所以他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拿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个从这个圣经的记录来看，当时一般的人请客吃饭的时候都要在门口预备洗脚的水啊，奴隶来帮助客人来洗脚，洗完了脚以后再坐在炕上趴在席子上吃饭。可是耶稣评论这个请客的这个西门，就说我进门的时候你并没有给我洗脚，就表示耶稣的脚没洗过。你知道穿草鞋在泥里边土里边走完了，那个脚是很脏的，女人怎么可能去拿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一个有很多土很脏的脚呢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巨大的爱心，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动的。女人的头发是很宝贵的啊，这个是自己的美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这个我们今天的姊妹可能都花了不少的钱去染头发、去烫头发、梳理头发、剪头发，头发自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所以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啊，这表示一个极大的爱心。所以主耶稣说他巨大的爱表现出一个什么问题呢？表现出他知道，他相信，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他的生命得拯救了，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的感恩用一种极大的爱的行动来表达出来，他没有什么其他能表达的，这是他唯一能够表达出来的最虔诚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最大的方式啊，来表达他的爱。这是他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耶稣 行路来到他家里，耶稣特别知道这样一个蒙恩的罪人，有感恩之心的人，是可栽培的人，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来到他家里边，到他家里边去讲道。他的姐姐呢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勤劳这个也很会照顾人的一个姐姐，对耶稣有特别感恩的心，因为耶稣拯救了他的妹妹啊，他的妹妹可能是这个姐姐费尽了心思，这个妹妹就是反叛，没有办法。哎，这位耶稣是他的妹妹归正了啊，感谢耶稣啊，所以请耶稣到他家里来做客。结果呢，这个马大就伺候忙碌做饭啊，这个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哎，这时候他姐姐有点不耐烦了啊，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嘛，这个女人就是要干活的，对吧？啊，这个客人来了，女人怎么能坐那里听到叫我一个人做饭？这个妹妹太不懂事。所以，因为这个妹妹是耶稣救了她嘛，所以她知道这个妹妹听耶稣的，不听她的。所以，这个耶稣呢，在那里讲话的时候，马大一个人在那忙碌，这个妹妹在这里听到，好像这个耶稣又没教训他这个妹妹，所以这个马大不但对他妹妹有不高兴，对耶稣也有点不大高兴啊，他就来指责耶稣了。他说：“你看看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忙碌，你这样看着你不在意吗？”啊，他来问耶稣这句话，请吩咐他叫他来帮我忙啊，因为他听你的嘛。是吧？你看看他不来帮我，你这个做老师的也不说说他，是吧？有点对耶稣怨气责备的话。耶稣的评论是什么呢？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但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耶稣没有说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圣经也没有记。大家以为他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是听到吗？当然听到也是上好的福分，但是如果你在这里一边听到一边睡觉，也不是什么上好的福分，是吧？如果你一边听到一边评论，也不一定是什么上好的福分。其实主耶稣所说的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不是很多件。这一件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就是上好的福分啊！所以玛利亚是抓紧了机会。你看玛利亚这个人啊，非常特别的这个一个地方，就是他非常有智慧，他懂得在这个时间里边做什么事。这个时间里边，当然做饭伺候耶稣也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听耶稣讲道，听他说什么，他说赦免我的罪，他真的是赦免我的罪吗？我得确认他是不是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是不是神自己啊？所以我得听他到底讲什么，是吧？我得确认这件事啊。所以他这件事情，他把其他的什么爱面子，什么姐姐对我不满意，全部放在一边，我要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是上好的福分，抓紧一切的机会来认识神的儿子，他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抓住了。主耶稣说他得了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主耶稣讲道他听了，听完了以后，这个事情就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到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是他的弟弟拉撒路病了，他们就打发人去叫耶稣来说：“主啊，你快来，我的弟弟病了。”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在他住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然后呢又磨磨蹭蹭啊，磨蹭了耽误了四天才到他家去。其实这是主耶稣自己选择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在拉撒路病了，他打发人去叫耶稣，耶稣没来，肯定他心里边 很难过，看到他的弟弟奄奄一息啊。我不知道这个相依为命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是不一样啊。我晓得这个，我在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Jeremy 啊，两三岁的时候，他得了阿斯玛。哎呀，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晚上啊，这个一犯病了就憋着那个小脸紫紫的啊，这个滋啦呼啦喘不动气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要把他送到皇家医院去，这个儿童医院马上去抢救。哎呀，在那个这个送他去的这个过程里边，还这个抢救的医生还没弄好的时候，你就看着他那个，真的是感觉是要死去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心里边如同刀绞那种感觉，真是难过。那时候祷告啊，这个，如果真的中国人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感觉，这个叫耶稣耶稣也不来啊，最后他弟弟死了。死了以后埋葬在坟墓里4天了，耶稣才来。那么在4天加2天的这个过程里边，6天的过程里边，大概这两姐妹是经历了在信心上的一个极大的煎熬和打击啊。那么这时候耶稣来了，你看他们两个人都对耶稣一同的怨气，他说你若早来我弟弟就不会死啊。其实这回是神给他的一次机会，如果主耶稣早来，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病得医治的神迹，对吧？病得医治是比较容易的，是比较小的神迹。但是这一次来，主耶稣要叫他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神迹，是要听到一个更有权柄的话语。这个话语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所以你的罪得赦免了，不仅仅是一个病得医治的问题，是要把永生赐给你的问题。神要讲话，神要做事，让人从他的讲话里边要明白，从做事里边要对他的信心得到印证。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做在别人的身上，其实玛利亚是配得耶稣在他身上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追求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他身上做了。所以当主耶稣吩咐说把拉撒路的这个坟墓前面那块石头挪开，然后说哎呀已经死了4天了，要臭了，耶稣说我跟你说的话你要信就必看见神的大能。他们说 OK 挪开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啊，头上裹着布，身上裹着布，头上裹着手巾，就这样就出来了。当他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时候的信心就得到了印证。所以不单单是从道理上明白，不单单是从行为，主耶稣曾经赦免他的过犯，就好像在圣殿里边被抓的那个正在行淫被抓的那个女人，主耶稣把她放了，这种饶恕的赦免他们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耶稣那一声命令出去，死人居然能复活。这时候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可以说就达到了一个高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门徒，在圣经里边的记录最少有3次预言过他将要受难，然后被交在长老祭司的手里边要受苦，然后他们要把他们交在罗马人的手里边，然后他们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死，死后3天复活。当然耶稣死的预言当时门徒听了也不明白，可能也糊涂也不信。我们知道人活在世界上，我们的死亡和耶稣基督的死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死，耶稣的死是为别人的罪而死。我们的死是我们自己不甘心死，不愿意死，耶稣的死是他自己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自己舍去他自己的生命。 虽然他也不愿意面对死亡，但是他自己选择去面对这个死亡的，是他自己甘心的死，为我们死去的。那么我们的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只有耶稣的死是在必定的时间，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要死，是他自己知道他要死，什么时候死，怎么死他都知道，然后他勇敢的去面对来这个要临到他的死亡。他不是没有挣扎，如果他没有挣扎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他是有挣扎的啊，在克西马尼园里边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非常的挣扎，然而他还是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自己的爱心所带出的那一个牺牲自我的行动，他还是面对了十字架的死亡。那么当他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们各种的反应，有的人不明白，有的人说彼得拉着耶稣说这事万不临到你，被耶稣给骂了一顿啊。然后这一位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存在心里，他就计算这个日子快到逾越节了，所以这里说为他安葬之日存留的，他一直存留着这件事情，要等到耶稣将近受难之前的时候，他没有像彼得那么大量的说这事万不临到你，耶稣你不要去钉十字架，他知道他要复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件事情一定会要发生的，所以凭他是不能拦阻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神的计划的。可是他觉得我能做什么呢？我要表达为我舍命流血的主，对他表达我的爱，对他表达我对他的信，用什么来表达呢？他想了半天，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他就预先准备了这一瓶香膏。还有六天就是逾越节了，他没有等到将近逾越节的时候才做，提前六天他就把这件事情做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这件事情呢，招致了门徒的批评啊，门徒说你怎么这么枉费呢？这一个评论首先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明耶稣不那么重要啊，是吧？这个有那么多穷人都需要，这么贵的东西交一下就没了，是吧？所以何必这样枉费呢？啊，这件事情不必那么铺张嘛，是吧？第二件事情，大概他们不大相信耶稣真的会在那一个逾越节死，啊，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来到嘛，谁知道这个事会不会发生啊？这没这是人死了以后你再高还可以，人还没死呢你就高了，表示门徒的信心和这位玛利亚的信心不太一样。所以这位玛利亚是确信主耶稣一定是在那个安息日，这个在那一个逾越节要为众人的罪，包括他自己的罪，牺牲自己生命的，所以他要安慰耶稣，他为要安慰耶稣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当这件事情做完了，过了四天，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耶稣又做了一件跟这个类似的事情。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圣经上没有提她的名字，她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也不知道啊，只是又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同样的，他做这件事情仍然表达了这两个最基本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对主耶稣的感恩所表达出来巨大的爱，是一个爱的催促使他这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对主耶稣所讲的话的信，他知道主耶稣一定是在这个逾越节要牺牲自己，所以他相信，所以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预先就这样做了。那么当第二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的反应也不一样了。 然后第四节，这个十四章的十四节，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为什么他这样枉费香膏？因为前面已经膏过一次了嘛，是吧？这都又来了，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我们可以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然后他们就向他怎么样？生气啊！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为什么难为他？就表示说，当时这些人可能抓住这个女人不算完呢，是吧？你脑子有病，是吧？上次做了，我们就说了，就不该这样做的，你怎么又做呢？你没听见吗？是吧？这太浪费了。不过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下子六十两银子就没了。”所以难为他，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错，不是什么好坏，而是一件美事。因为他明白，因为他爱，因为他知道时间，因为他信，所以他做了。然后说：“穷人，你们常常有穷人同在，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啊。可是我马上就要走了，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不信吗？”这个女人信了，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头上，使为人类受难的耶稣在地上，因为这两个女人的行动，得到一点的安慰。爱是超越物质之上的，可以用物质表达，但是它不能用物质收买。爱的行动往往是要借助物质的这个方式来见证出来、表达出来，但是它是超越物质的。耶稣并没有说：“是啊，你说说你对我的安慰就行了，省得这点钱吧，是吧？”耶稣没有这样说。上帝是不节约的上帝，在整个上帝的创造里面，神创造的非常丰富，物质在上帝的眼中来看并算不得什么。当然，神给我们一个有限的物质的世界，让我们学习去管理。那是我们的智慧，要学习我们的管理的忠诚诚实，用物质的方式来训练我们。但是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在他的面前物质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对上帝的服侍里面，这个爱的表达比一切物质是更加重价的。当主耶稣说往普天下去做见证，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做个纪念。纪念的是什么呢？就纪念神的儿女在神的身上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是对他救赎的大爱，那一个回应，对他救赎的大爱的回应。我们对他创造的爱本身就应该回应了，他预备了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来生活，我们本身就应该感谢他。那么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他的时候，他居然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世界上，居然愿意为我们的罪受苦，居然愿意为赎回我们的生命而牺牲在十字架上的爱，难道我们不应该爱他回应他吗？用什么样的爱回应他？其实你用什么样的爱回应都不过分。所以当主耶稣说由他吧，他做的不过分，我把命都给他了，他给我一瓶香膏算什么，是吧？当然主耶稣不是说的这个香膏算什么， 是他用香膏表达出来的爱，是可悦纳的，可喜悦的。但是那份爱不是嘴头上说说的，是真正把香膏拿出来而表达出来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对主的话的信。主要来了，主要上十字架了，你信吗？这事情还没发生啊，但是主预先说了，你信吗？啊，如果你信的话，知道和信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知道你可以没有任何的行动，哦，我知道它怎么回事。可是往往我们提到信的时候，往往是与你的行动有关系。我信任他，我就会为他做事，或者委托他做事，因为我相信他。所以相信他就会跟他有建立关系，对吧？我知道他可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往往信是往往带有行动性。当然信的前提与知道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信，信了之后你就跟他建立关系，你就会跟他共事。所以他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纪念他，是因为他明白了耶稣的爱，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的话来做出了这样一个行动。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同样的讲道，同样的行神迹，大家都看见了，但是反应却如此的不同。我们看见在14章的一开始的时候，祭司长、文士，这都表示文士是研究圣经的圣经学者，祭司长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这一些人也听过耶稣讲道，也见过耶稣的神迹，可是呢，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感恩的心，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宗教利益，因此他们想除掉耶稣。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也一样的被耶稣呼召训练，但是面对30两银子的时候，他们却觉得不值，向这个女人生气。在这个门徒里边，当然还出现了一个加略人犹大，要出卖耶稣也卖30两银子。可是在众人的里面却出现了两个这样的女人。圣经贬低女人吗？圣经不贬低女人。主耶稣复活之后首先显现的是女人。主耶稣唯一说到全世界讲福音的时候要引以为纪念的是一个女人。这些时候让我们做男人的惭愧，因为男人的脑筋过分理性，男人的感情过分懵懂，在上帝做事情的情感情的理念把握的不够，所以男人的头脑常常在思想对错，对于美丑的事情不敏感，男人的心里边常常在计算代价，把自己穷倒出去爱对方的不太多。其实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发现这种情况，男人甜言蜜语是为了得到女人的心，让女人给他当奴隶，女人听了甜言蜜语一头就投到男人的怀抱里边，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了，是吧？这个女人常常有这种委身啊，这种投入，这种感情的归属，这种感情的专一啊。男人们常常这个得到了这个女人以后，一样工程完成，转眼看另外的女人啊。女人是终于找到了这个男人，俩眼闭上了就知道这一个女人，就知道这一个男人了啊。所以女人在身上有他们的弱点的地方，但是也有他们优点的地方，男人有他们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他们致命弱点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女人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些男人，我们对我们的主真的爱吗？我们对我们主所说的话真的信吗？如果你真的爱，你会想一个问题， 想什么问题？想什么问题？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一定会想一个问题。这次我去悉尼，病了好几天，开车去，当天晚上发烧，第二天就躺在床上，三天躺在床上，第四天开车回来了，哪里也没去，开车在那里。去的时候住在我哥哥家里边，我哥哥因为常常不在爸妈妈的身边啊，他就心中有一种愧疚感，这个所以他就一直在想妈妈怎么安慰一下妈妈啊，这突然感觉到，哎，母亲节到了，这是个理由，对吧？想想妈妈，哎呀，这个妈妈啊，怎么给妈妈一点？所以想了一个办法，母亲节给妈妈买了一个礼物啊，所以妈妈临走的时候心中挺高兴，这个高兴的高兴不在乎那个礼物，这个礼物对她来说也不是什么太贵重的礼物，也不算太轻啊，到底是什么礼物，你们有兴趣的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在这里不曝光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的心里边在想什么，我现在怎么能做一点事让他的心里边高兴，让他的心里边满意呢？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心里边有他，你一定会想这个事儿。啊，我们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快要回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了。弟兄姊妹，把眼睛放宽一点，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久了。人说你别那么吓唬人，不用吓唬你，这个世界上已经自己人类创造了制造了把这个世界毁灭几十次上百次的核武器已经都准备好了，对不对？对不对啊？那些东西弹头都在那竖着呢，什么时候按钮一下去我们全完了？这是在这里吓唬人吗？是吓唬人吗？不是啊，这是客观事实，就在那放着呢，是吧？圣经里边早就预言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在这场大火里边世界结束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燃料具备了好几十年了，在那放着还没用呢。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一复国这个日子就很近很近了，到底多么近我们不知道，但是很近了。在这个时间里边，主耶稣说他要来，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啊，迎接他呢，到他那里去干什么？赴羔羊的婚宴。我们是以新妇的身份被邀请进入到他那里去啊。新郎等待着要结婚的时候，日子很急迫的，盼望迎接他的教会到他那里去啊。盼望了多长时间了？盼望了2000年了，弟兄姊妹，在等我们到他那里去啊。可是他现在还没有来啊，为什么？彼得告诉我们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啊，不可以忘记，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他来迎接我们的日子还没到啊。不是因为他单言，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呢，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什么？都悔改。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就吩咐门徒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于是门徒就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传悔改赦罪的道理，使得救的人可以得救。今天这个工程尚未完成。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你相信他快来了吗？你知道他现在在宝座上想什么吗？你有什么回应呢？你愿意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吗？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想一想。 我知道时间今天有一点长。我们坐在宝座上的天地万物的，我们所信所侍奉曾经为拯救我们道成肉身舍命流血的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借着这两个女人在主你自己将近受难之前的时候相告的奉献，今天我们做纪念，为要提醒我们，来激发我们爱你的心，来激发我们的诚实的信心。主啊，使我们今天在世为人的时候不至于迷茫，不至于像当时的门徒忽略了你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中间主啊，谁是那一位体会你的心能够使你的心得安慰的呢？愿他在你面前蒙福。如果我们现在信心软弱智慧缺乏的呢，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愿你的灵继续运行，使我们不再枉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把握我们最后的时机，能够好好为你而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悦纳我们众人面前在你面前一切的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在宝座的心得着安慰。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